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讲到失业，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好像每个时期对这个名词的印象都不太一样。对于念理工科系的人，刚出社会的时候正年轻嘛，肝也还蛮干净的，字典中应该没有这个词汇才对。但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还有年纪的增长，许多人呢开始会感受到失业的压力。我自己呢运气比较好，没有经历过2008金融海啸。许多业界的前辈回忆到那一段时期，每个人都是人心惶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裁员。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2到2014，那个时候有蛮多做面板的同学在跟我说，每个单位他们都会准备好箱子，以便大家接到电话之后打包离开。但后来台湾高科技产业，而且尤其高技术大公司的科技产业，就不太有类似裁员的消息，但谁知道后面环境如何呢？好了，那你们对失业的想法是什么呢？来继续往下听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史塔克实验室，听我聊聊科技生活大小事。我是史塔克 AK 台电电机部 AK 数据科学家的嘉豪。今天我们来讲失业跟失业率这件事。近期啊，也不能近期了，这一两年科技业裁员的消息不断，裁员潮呢席卷知名大公司大企业，成千上万的员工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不仅是一场公司内部重组，更是一场对整个行业结构的巨大挑战。那么今天就会来聊聊这个主题。虽然我开场这样讲，但其实台湾在裁员这方面的感受并没有来得这么高。这一两年其实最高的都是在美国的大企业大龙头公司里面。那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分析说，诶， FB Meta 嘛，对不对？然后像 AmazonGoogle 这种大公司，他们在接单或者是他们在裁员整并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在升息不断，在整个 QT 下热钱被撤掉了嘛？那想必热钱被撤掉，大公司的获利减少，这些没有实体，真的没有实体产品的公司，他们要怎么来做一个营运的优化呢？那其实就是透过裁员这个方面。最近我又翻到几篇消息啊，像网络通讯设备大厂 Cisco 这两个月就计划全球裁员 5% 做一个公司重组，并且将业务重点转向于人工智慧这种热门的议题啦。他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数字有85000名员工，那这样算 5% 下来，大概会有4000多名员工会接受到裁员。从他们的报告来看，那他们的员工遣散费啊，还有他们要相应付的费用，大概会先付8亿美元左右，人事费用过高，所以才会有这一波的动作。那另外一个大厂是 Nike， 连这种大公司也会有。那国外的 Nike 厂，不要认为说，他们就是一个生产鞋子的公司，他们是设计鞋子的公司，真正的生产都是在东南亚、台湾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工厂哦。他们其实你要看的是整个品牌，他们要缩减人力。那他们的裁员呢，是大概才 2% 左右，会在1600到1800人。 Nike 也暗示说，未来三年要缩减20亿美元的成本。那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是最上游嘛，可能会缩减像是广告行销啊，或者是一些设计人才，从这边先去裁员，然后做一个重整合并。那类似的消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从2022年升息以来就层出不穷。苹果、 Google、 Meta、Amazon 这些大厂就不用说了，更别说到我们刚刚讲的像网络通讯的 Cisco 啊，还有我们生活周遭的像 Nike 或者是 Walmart 超市，都有缩减人力的计划。这种裁员的普遍性也暗示了说，公司为了提高效率而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进行裁员的这种趋势。那我讲到趋势这件事情，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名词，叫 Copycat layoffs， 中文的翻译叫做抄袭式裁员。为什么叫抄袭式裁员呢？因为这个动作代表的是公司之间，大公司啦，互相的在模仿裁员这一个动作。当一家大的科技公司做裁员这个动作，并且得到一个不错的回报的时候，竞争的公司，比如说 Adidas 看到 Nike， 诶，你裁员之后绩效变好了，股价上升了，诶，好像很多利多，诶，这种竞争的公司呢，就会开始质疑说，为什么他们能做得到不错的绩效，我们不来做呢？那这个历史回溯到最一开始，我个人认为是 Meta 啦，当初喊得非常大声，透过裁员这一个策略，他们喊不是什么效率年嘛？因为当初财报一出来非常的惨，像 FB 的使用人数变少，广告的收入变少，他们又有砸蛮多钱在元宇宙那边嘛，所以那个时候投资方啊，还有他们自己的董事会还有股东就想说，哦，你们这个策略真的太烂了，然后就把钱纷纷撤走 Meta， 那时候股价狂掉， Mark Zuckerberg 就喊效率年嘛，开始做裁员还有一些组织整并，然后来帮助他们的营运恢复。那看到这一个不错的绩效之后，大家就纷纷的采取类似的做法，像是 Google， 他们就把负责 Pixel、Fitbit 的一些硬体团队，还有像他们也在做 AR 嘛，对不对？ YouTube 团队，还有他们的广告行销团队，全部以上提到的东西全部都有裁员。那像 Amazon 也是， Amazon 其实如果大家熟悉这一个公司的话，他们也是蛮血汗的，离职率、员工周转率算高的公司，在2020那个时候 Q1 下不断的在扩增他们的组织，所以 Amazon 是跟 Meta 一样非常需要做一个组织整并啊，还有裁员的动作，所以从去年开始他们就裁撤了 2.7 万名的员工，之后又开始裁撤，所以他们其实前前后后我认为数字加起来大概有3、4万名员工都被裁撤掉。那他们也其实也是在扩增非常多的一个领域啦，像是直播部门嘛，那影音串流平台，还有他们原本就有做的 retailer， 还有 AWS， 其实都在做更精密的组织整并。那他们其实后来还有蛮多有趣的 project 都在进行，但全部都被裁掉了。那我有一些高中啊，还有大学同学们也是在 Amazon 这边，然后有做一个轮职调转啊，还有做一个就是转职的动作。对，有很多 RD 部门、生产部门、开发部门都是被裁撤了，影响的幅度真的是蛮大的。回到节目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大家对于裁员的想法是什么？裁员可能会带来绩效，这个想法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看。首先，裁员可以帮助公司节省成本，减少员工代表公司在薪资啊、福利还有培训等等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很多，然后去提高整体的成本效益，这些节省的资金呢，可以重新回来公司的核心业务，或者是直接只 focus 在他们赚钱的地方上面，先把他们原本的营运稳健下来再说，像什么 RD 部门啊，或者是要冲更多方面的东西，可以先暂停。那再来，裁员可以促进公司的组织效率还有灵活性，减少人数呢，代表管理阶层可能会降低，来简单化决策的层次，有助于加速决策的过程，使公司在决策的时候灵活性可以再更快一点。那这一个方面，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要裁员，我不可能全部都裁基层员工嘛，我上面养一堆肥猫要干嘛？所以会有很多的中阶主管甚至高阶主管直接被裁撤掉，那这样子在营运的时候可能是最上面的头要做一个事情，然后中间一到两个主管看完之后就交给底层基层员工做完，出去就直接出来了，产品就直接收钱。那如果今天组织太大的话，要负责一个产品或一个服务要过的程太多，一方面是公司这边要付的钱比较多嘛，再来就是一个决策可能会拖非常久的时间，反应时间会变得很低，所以裁员其实也有助于公司的变化变比较快速，也是一件好事。再来就是比较资方方面的想法啦，裁员可以激励剩余的员工更积极的工作，因为他们都会想说，干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但这我觉得这是双面刃哦。一开始有讲说，我在2012年到2014年有一些朋友就是有跟我分享，他们就看到身边的同事接了一个电话就开始抱箱子收一收就离开了嘛，这样他妈谁会认真工作啊，大家每天嘛都心惊胆战的，所以 裁员能够激励员工更积极投入工作，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能说完全错，但也不能说完全对，就是要看那一个大环境跟高层怎么去安抚剩下来的员工，并让他们更积极的工作。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嘛，裁撤就是帮助公司把整个组织再重塑，然后整个业务啊跟结构更好的去适应市场的变化还有客户的需求，透过精简组织或者是组织整并，公司可以更专注于当下啦，更专注于核心的竞争优势，然后更灵活的去调整业务策略。那当然讲了那么多，股东最关心的就是钱嘛。那么刚刚讲到很多东西都可以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还有股东他们得到的价值，透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专注利润最大化，这个东西就是超级右派的想法啦，不过这个就是现实嘛，对不对？那这边又举几个例子，透过数字大家就可以更理解说为什么现实变成是这样讲。像 Meta 去年裁员 1.1 万人左右，在第四季的遣散费和人事成本大概在 9.7 亿，那透过减少工资还有奖金还有其他福利制度的抵消下，其实遣散费的费用没有这么高，每个人的平均大概要花 8.8 万到9万美元左右。那你看哦，如果今天我们有 1.1 万人乘9万元，那大概那个费用会在将近 9.9 亿左右，所以这样一相减下来，我们就发现那我遣散费付完之后我带来的效益其实还算蛮高的。那像微软这边也是，微软这边裁了1万多人，那他们的成本大概也是在8万到8万5美元左右，他们每年的薪资。我们刚刚有讲到 Meta 喊出效率年之后嘛，透过裁员啊还有组织整并这些动作，股价呢也回升了 20% 到 474.99 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市值也增加了1970亿美元左右。那现在他们的股价大概是在468美元啦，其实他们元宇宙还没有一个很大的创新下，透过这种组织整并啊还有专注他们原本的广告业务，其实我觉得这些动作真的做得还不错。好，那我们大概讲完了失业率，最近失业率的一个想法跟他们的动作裁撤还有他们的一些 benefit 优点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他们对于最近失业率的一个看法跟观点有哪些。好了，从2024年1月1号有一篇文章啊，那一篇新闻其实是放了6到7张图表啦，然后来跟大家讲解说整个劳动市场上可能有哪些趋势。那有一张图其实是一两家顾问啊银行公司在预测说2024年的失业率会开始飙升，像是富国银行啊摩根大通等等。那他们看到的数字其实是因为11月到12月的时候资方他们释出的工作越来越少，未来在2024年的前半年的失业率就会开始飙升。富国银行那边就预测可能失业率会到 4.5% 左右，那摩根大通会预测说一定会破 4%。 虽然他们一方面觉得劳动市场的失业率会上升，但是经济还是会软着陆，因为他们看到整个市场还是蛮热的一个现象。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他们在两个多礼拜这样一月底的时候，他们发了另外一篇文章，他们讲到的东西反而是就业市场可以保持强劲，而且不会发生任何通货膨胀问题。那这个观点就跟刚刚富国银行啊还有摩根大通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华尔街日报觉得就业市场不会崩坏，有提供一些数据啦，比如说劳工美国劳工部他们后来公布的消息，2024的12月底增加了2万多个就业岗位，那大多数的行业跟就业人数都在增加，远高于11月，因为11月的时候他们公布的数据大概是在16000名到17000名左右。那我就想说会不会他们其实在1月初发表那些银行啊是看到11月的数据，那12月跟1月的时候其实整个状况好蛮多的，所以最后来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有点泪打脸啊，泪打脸这些银行的预测。那2023年全年其实美国增加了270万个就业岗位，那其实是远低于2022年释出的480万个职位。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用月份去分开来看，不能用整个，不能用年份去看。虽然2023年比2022年的就业市场释出的岗位还要来得少，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说2024年的预测会比2023还要来得低，因为我们要把整个月份摊出来看，像12月份其实就是慢慢的有在回升了嘛。那像这种趋势下，我自己啦，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太糟糕的，所以摩根大通啊还有富国银行的预测我个人认为是会失准啊。但其实也有一些观点是还蛮一致的，就是通膨会有所缓解，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所以软着陆应该是 OK 了啦。那我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每一个产业类别不同，可能会有造成他们视角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像银行业啊，或者他们 focus 在的一些产业，他们的招聘人数慢慢的下降没有错，但是在其他行业还是有蛮多工作岗位被释出的。另外呢，是因为有些公司缩减他们的规模嘛，那以前找不到好员工的这些公司，他们就可以开始去找到大公司他们 lay off 出来的这些好员工啊，那以前很难招聘的这些员工就赶快叫他们来工作嘛，赶快来挖角，所以最后的数据并没有太难看。我们用台湾来举例的话，可能很像是台湾像台积电啊或者是联发科开始人事冻结或少部分解雇的时候，其他公司开始抢人才之类的。我们以前有认识几个老板啊跟老师很讨厌台积电，因为他们都用最好的台湾最好的薪水去挖角。那以前我身为劳方，我就会觉得说，干，那是因为你们自己钱不够多啊，那怎么会怪我们说我们都去大公司，我们正年轻正想赚钱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往最好的地方走嘛，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会去买梦想？我这样讲好像讲错了，其实还蛮多人去买梦想的，我现在也是在买梦想。对，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大概就讲到这边。对于失业率有什么想法的话，你也可以透过现在你收听的平台，不管你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底下都可以留言。那如果你想要到 IG 或 FB 找我的话也可以。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